凡事投资第四声道，好玉有价，成长难测。在不确定性中追求确定性。我常说的一句话，股票投资的全部就是低估买入优秀公司，耐心持有，高估卖出。整个股票投资只需要掌握两部分，如何判断这个公司是否拥有一个好的生意模式，这个模式给股东带来持久稳定的利润。第二是如何判断这个公司的股价是低还是高，好公司加好价格等于好股票。挑选股票最重要的是性价比，一个股票的质量是由公司本身的质量及买入的价格综合而成的，缺一不可。最好的投资当然是这个公司既优秀，股价又便宜，但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所以遇上的时候要好好把握。比较容易的是公司优秀而股价合理，虽然股价算不上十分便宜，但优秀的公司不断持久地创造利润，利润不断地创出新高，它的股价也会跟随创出新高。而且当市场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公司，市场会出现乐观的情绪，就会给予这个公司高估值，从而我们能够轻易地卖出，完成了一次完整的投资，寻找下一个对象。而在我整个投资生涯中，最可怕的陷阱是以高估的价格买了优秀的公司，这种对长期复利的损害远远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力，这种损害甚至比低价买进垃圾公司还大。垃圾的公司大家都知道它很差劲，市场对它没有预期，给予的估值非常低，所以垃圾公司尽管未来没有什么成长的可能性，但由于你买入的价格足够低，往往不至于损失太深。而高估买进那些有美好前景的公司，往往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尽管这些公司未来增长的确不错，这是西格尔教授在《投资者的未来》提出的增长率陷阱。相信你们已经读过他的著作，我们重温一下历史的教训。好的著作饱含了智者一生的智慧，我们要反反复复的读，花几十元就买到别人一生的智慧总结。世界上没有比读书更好的投资了。从1950年到2003年 IBM 与新泽西标准石油增长率比较图，我们可以知悉，从1950年到2003年这50年的时间， IBM 的各项数据的增长远远高于新泽西标准石油。 IBM 是标准的高科技成长股，新泽西石油是一个没有前景的股票。假如一个未卜先知的精灵在1950年就把这些事情告诉了你，你会把钱投在哪里？ IBM 还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如果你的答案是 IBM， 很不幸，你已经成了增长率陷阱的牺牲品。如果在1950年将1000美元投资于新泽西标准石油，并将股利再投资，2003年将增值到126万美元，而投向 IBM 的1000美元只能增值至 96.1 万美元。50年后 IBM 投资收益不如新泽西标准石油的根本原因就是投资 IBM 时支付估值过高的股价。 IBM 当时是标准的白马股，市场普遍看好，这50年里 IBM 的平均市盈率是 26.7 倍，过高的股价透支了未来的投资收益。这50年里新泽西标准石油的平均市盈率是 12.9 倍。尽管新泽西标准石油的成长性不如 IBM， 但它的股价低，低得足够补偿它成长性不足的缺陷。俗话说黄金有价玉无价，在价值投资中这是不适用的。无论一个企业未来看似多么的诱人，多么有成长性，以高估的价格买进都是非常愚蠢的。市场上常常出现一个声音，这个公司将会是下一个苹果公司，下一个可口可乐，下一个沃尔玛，下一个某某某。这种愚蠢的诱导往往包含了一个前提，无论用多高的价格买进都能赚大钱，愚蠢之极。这种付出过高价格的损失有多大，我们用历史来警醒。我从1900年到2000年这100年的美国道琼斯指数说起，希望这百年历史能给读者们启发。 道指从1900年80点开始，直到1924年7月26日首次站上100点，整整24年涨幅 25%， 年均收益率只有不足 1%。 而这期间美国 GDP 从205亿美元增长到876亿美元，经济发展没有问题，企业都是盈利的。关键就是道指从1900年24倍的 PE 一路降至1924年的5倍 PE。 尽管企业不断的盈利创新高，但同时市场 PE 也不断的创新低，导致这24年的收益率如此之低。1929年9月，道指涨到该时期的历史最高点386点，随后发生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股灾。截至1932年7月，道指跌至40点，跌幅近 90%，难以估计这一时期有多少人破产，有多少人自杀。 PE 从1929年最高的34倍跌至1932年的不足5倍，然后直到1954年用了25年的时间，道指才重回1929年的高点。1966年1月18日道指首次触及1000点大关， PE 达到了24倍，而真正站稳1000点那么得等到16年之后，道指在1982年10月才真正突破1000点，此时 PE 也只有5倍。1999年3月道指收盘于万点之上，此时 PE 达到了40倍以上。直到11年之后的2010年8月26日道指依然收于9985点，同时期高科技企业的代表纳斯达克指数在2000年3月份达到5100点， PE 达到100倍以上。时隔15年之后的2015年3月1日纳指依然只收于5000点。整理完这些数据，给我的感觉是触目惊心。为了消化过高的 PE， 动不动就要花费10年甚至20年，作为一个普通投资者，一生就大概只有那些50年的投资黄金期，这个损失之大触目惊心。 PE 的公式就是以市值除以盈利，一个股票现价1000亿，每年盈利100亿，那么它的 PE 就是10倍。但我们常常忽略了 PE 本质的意义，就是一个投资回本的时间。10倍 PE 就是以现价买入，收回投资预计需要花费10年的时间。20倍 PE 就是以现价买入，收回投资预计需要花费20年的时间。30倍 PE 就是以现价买入，收回投资预计需要花费30年的时间。那么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问题，你愿意花多少时间等待这项投资收回成本呢？当然是越低越好。从现实中说起，比如说我的所属地广东有十人九商之说法，就是说大家都喜欢创业，喜欢自己当老板做生意，坐在一起就是喝茶讨论现在有什么生意好做。而据我对身边的众多企业观察，这些企业的利润率基本在 5% 左右，也就是这些企业老板他们能够忍受的投资回报期是20年，20倍 PE， 在低于 5% 的利润他们便无法忍受，开始选择转型或干脆关闭企业退休。而一些退休的老太太可以说他们唯一的投资渠道就是银行的定期存储，没有其他的投资渠道的他们可以忍受只有 2% 的存款利息，投资回报期是50年，50倍 PE。 而一些有贷款的人贷款利率高达 10%，他们选择的投资回报率必须要高于 10%， 所以投资不能高于10倍 PE。 这个例子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关系到每个人资金成本、投资期限、预期收益、机会成本。 PE 投资选股它是有特定的适用范围的，一个股票现价1000亿，每年盈利100亿，那么它的 PE 就是10倍。但如果这个企业明年只盈利1倍，那么它的 PE 就变成1000倍，这个投资回收期是1000年。这就是我一再强调优秀的稳定企业的重要性。当一个企业盈利不稳定，一切技术数据都变成了屁话，只有企业足够优秀，盈利稳定，估值才有意义。 所以我认为更需要关注的是 PE。 无论一个企业净资产有多高，但如若这些资产无法产生利润，最终就是垃圾，毫无意义。追求利润的增长才是我们根本的出发点。 PB 估值的出发点是资产， PE 估值的出发点是利润。显然我们投资就是为了追求利润。 PE 估值的适用范围更广一些，到底我们应该对 PE 选择一个什么数据呢？是10倍 PE 还是15倍 PE？ 老实说，我无法精确地说出这样一个数据。估值永远是模糊而非精确的，估值不是教条主义，不是5倍 PE 就一定能投资，不是20倍 PE 就一定不能买。否则我们现在的行情软件这么方便，直接选择 PEPD 最低的10个股票买入就行了，什么都不用管，这是明显的教条主义，忽视了市场、行业、企业总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但是作为总的原则，选择低 PE 是大方向正确的。请永远记住，过高 PE 的投资总是会极大的损失我们未来的收益率。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好是2017年，而在10年前的2007年， A 股正在经历史上最大的牛市，上证指数涨到了6100多点。现在10年后的今天，上证指数依旧只有3100多点，只有当年高峰时的一半。假如在当年高峰买入，现在整整10年，指数点位还在半山腰，10年，整整失去了10年。投资人生能有多少个10年？过高 PE 投资不仅仅是赚得少赚得慢的问题，更可能损害我们整个50年的投资人生。要从战略的高度去重视这个问题，我们的整个投资人生，整个复利时间就只有50年到60年的时间。过高的估值付出的代价是动不动就10年20年。从投资人生的整个高度来看，这样的交易极不划算。